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来，请。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今天林长老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马太福音天国八福。
test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今天还是能够有这个机会站在台上跟各位分享信息。关心我的人都会问我说：林长老，你眼睛怎么样？那我就跟各位报告，我的视力是越来越困难，但是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啊，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我们还是感谢主。另外一个我今天站在这边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可能各位有些不知道我已经从我的工作岗位退休了。所以有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在问我，退休感觉怎么样啊？我说感觉很好。真的是感觉很好啊。尤其是我们信主的，我认为退休是一个很好的人生第一个篇章。工作是我们在世上谋生的一个方式，但是到一个节骨眼我们都要休息那你想想看，我们很多人把我们毕生的精力是放在工作上的，我的母亲今年95岁，他还是在侍奉主，这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激励。退休之后，我最大的不一样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很快讲一下。我以前每天都要开会的，我现在不需要开会了。我甚至有时候会不自主会坐到那个桌子前面但是我那个电脑已经被公司收回去了，没有电脑。有时候我会忘记今天是星期几，真的，我就是放松。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退休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认为它是一个好处还是一个坏处我变胖了。那我给自己最好的解释是心宽就体胖了。我是蛮注意我的那个体重的因为我有健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的目前一个情况。但是我还是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跟各位一起来敬拜。刚刚谢长老在聚会前那个提醒我觉得很好。我从小，我感谢主我从小就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我已经从小被带成了习惯，就是说去参加主日崇拜就是要我们今天的那个 宣照讲一样哈，我们要敬畏。不管现代的教会它是用来教会是 celebration， 但是我们的心是要带着敬虔来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主啊，谢长老所勉励我们的，我们希望也能够可以做得到。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好吧。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来到你面前，那是耶稣你吸引我们来到这个圣殿。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再次带着我们不管是劳苦愁烦，还是我们有其他的心思意念，我们都恭敬在主面前，我们希望能够蒙福蒙恩。我们内心有任何的污秽不讨神喜悦的，求主你来洁净。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难处的，是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完全交托，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下面的信息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捆绑魔鬼撒旦不做骄傲的工作，让讲的听的一同都得到造就。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座当中可能有些人会说，哎，奇怪，林长老今天怎么讲这个题目哈？那很快我把这个背景讲一下哈。我们2022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成人主日学是孙宝林牧师的马太福音，那时候润俊是执事，那个教育部执事哈，所以我们花了一年时间。然后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感动哈，主日学有主日学的好处，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一个主日崇拜的话，能够分享马太福音，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马太福音为什么这么特殊哈，我觉得是有帮助的。所以2023年吧，那时候好像牧师师母刚来哈，我就开始就是马太福音。我不是每次都讲这个系列。那今天这个题目的话，就是按照进度的话，就是要讲到这个题目哈，不是我刻意选的，啊，不是我可以选的，所以这一个 background，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内容哈，就这几个。马太福音是所有福音书里面最完整的，它长度也是最长的。它涵盖的范围，你看哪些东西没有讲到的？啊？他没有讲到耶稣升天，对不对？但是大使命的话，你可以几乎把它跟耶稣升天连在一起。他也没有讲耶稣再来，但是在他的讲道里面，他有隐隐约约提到他会再来，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时候，是讲世界的末日，啊，有稍微阐述一下。黄色的部分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它是一个很大的篇章。马太福音之所以独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教导特别完整，但是你不能停在那里。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啊。马太福音的教导它有一个特性在哪里啊？我先卖个关子。马太福音的结构，马太福音就是介绍耶稣，是不是？跟马可、路加、约翰不一样，但是不同的作者他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马太的话，耶稣是什么？君王。马可啊，仆人。路加，人子。约翰，神子。很好，如果回到我刚刚讲那个整个顺序哈，从家谱耶稣诞生受试探，对不起，洗礼受试探， 之后，马太福音记载什么？他呼召门徒，没有完全呼召，开始呼召门徒，然后就是这边讲的，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做什么事情？两件事情，传天国的福音，另外一件事情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天国，今天的题目天国八福是紧紧关联的，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探讨一下。所以耶稣的话你什么都可以忘记哈，耶稣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他来世界上就是两件事情，就是传福音跟医治病人，是耶稣在地上的主要事工。刚刚讲说马太福音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部分是讲教导，对不对？这个教导是什么东西？教导就是耶稣说了什么，然后他又做了什么，很重要哈。所以这边就是他说了什么，他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他身体力行，医病赶鬼之类的。所以这是整个马太福音的结构，非常清楚。这个叫做可见性，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啊。什么叫可见性？这个字眼事实上是在孙宝林牧师的时候，他那时候提这个东西，我是很阿门的啊。什么叫可见性？记着啊，等一下我会讨论。今天的信息大纲我分得很短，第一个是当时的社会氛围，然后我们会进入一个叫做登山宝训，这是耶稣的教导开始哈。然后我们今天讲的部分是耶稣教导里面的登山宝训的八福，我不会涵盖整个马太福音哈。今天所要讲的信息就是跟题目是一模一样的，天国八福，圣经没有八福这个字的。然后我今天会用一种方式来讲应用跟反思，但是那需要各位来参与。最后我们会做一个结论。今天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让人从你认识耶稣，这个你是谁啊？这个你的就是在座每位蒙恩得救的。这个诗歌我上礼拜就选了，不是为今天的聚会。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阴错阳差哈，我要跟牧师抱歉。元桥牧师，我本来选一个诗歌就是让你认识耶稣，同样的诗歌我把它放在今天，然后各位听完我的信息分享的时候，你看觉是不是很合适，还是 match？ 当时的社会氛围是怎么样？犹太民族是一个很悲催的民族，你熟读旧约的话就知道了。但在所罗门王之后分成南北两国，问题就不断的出现了，败相已经露出来了。七百初年的时候，北国被灭掉，亚述，对不对？六百年左右，五百八十几年，南国被灭掉，被哪个地方灭掉？巴比伦。从那个时候，他们就变成亡国之奴。巴比伦很快就被波斯帝国灭掉了。但是波斯帝国古列王，圣经说他是神的仆人，你相信吗？他让他们回去70年之后，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独立建国，没有。从那个时候经历哪些时期？波斯帝国后来被谁灭掉了？ 希腊，对不对？希腊帝国后来被谁灭掉了？罗马，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就用希罗时期哈，希罗时期就是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的时候，犹太人是长期受压迫的，同意吗？但是他们心里头不这样认为，他们心里头会认为说，怎么会这回事呢？我是上帝的选民呢。他们讲的一点都没错，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选民不能够解决人的根本问题，是什么问题？啊？罪的问题。他们长期受压迫有哪些情况呢？我把它列出几个哈。他们很极端的缺乏哈，在各方面，然后很沮丧，为什么？他们会被奴隶嘛，被踢来踢去哈，绝望。所以你在看马太福音前面的时候啊，当天使啊在预言那个耶稣要降生的时候，不是有个西面吗？你看他的赞美诗，他是很兴奋的，兴奋什么东西？犹太人一直希望弥赛亚来，这个大家很清楚吧？了解吗？弥赛亚来干嘛？啊？弥赛亚来犹太人这边干嘛？复国哈。你如果去看耶稣亚的名字什么意思？摩西的之后的传人叫什么名字？约书亚，对不对？约书亚他本身的意思是什么？他拯救人民脱离什么？啊，脱离什么？不敢讲，因为你圣经不熟。这是旧约跟新约最大的差别哈。拯救脱离苦难，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悲催，他们很可怜，他们不明白，我明明就是神的选民，我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当时的氛围是低迷的啊，在耶稣降生之前，包括耶稣来的时候，很低迷，非常低迷。然后就像圣经讲了，时间到了，日期满足了，突然一个婴儿出现在马槽。这个我要花点时间稍微解释一下。天国是啥意思？我没有放原文啊，它有希腊文啊，因为我希腊文放出来可能大家可能不见得看得懂啊。它的英文就是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是一个国度。等一下我会讲到天堂啊，我们最近那个主学在讲那个末世，对不对？大家很 confused， 哎，你不是唯一的一个人。你跟任何人讲都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但是你多读几次圣经，你大概就会知道天国跟天堂有什么不同。天国出现了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神国或者神的国，这两个是有什么不一样？你会不会很好奇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是一样的吗？这两个的概念啊是一样的，但是它或许有一些区隔，但是那一部分的区隔 我可以跟各位讲，不是很重要。天国在新约里头，尤其在四福音书里面，对不对？有没有常常被用到？有没有？我分享信息哈，我会问问题的。天国这个字，你在四福音哈，其他都不要讲了，四福音只有出现在马太。去看哈，讲错了，你来跟你长老讲说你讲错了。马太福音里面有没有讲 the kingdom of God？ 有没有？有没有？你看我问问题的话，你就不太敢讲了。有，很少，但是那个 detail 我们不讲。我今天只是讲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天国。好，我讲很快一个原因。十诫里面的第三条诫命是什么？我们时间很短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可以很快的回复我。十诫里面的第三条诫命是什么？啊？你不能够妄称你的神的名字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犹太人他们对信仰这个天啊，跟中国有点相似的啊，天。在旧约里面没有讲天堂的，也没有讲天家的，也没有讲天国的。旧约的天堂就是 heavens， 多数诸天，天上天，这是旧约讲的。他们对神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宣召的时候，你要敬畏神，不可以乱叫神的名字。所以你看他们很多的典章东西啊，他们讲，即使要讲到 God 的时候，我只打个比方哈，他不是写 God， 他是写个 G， 然后中间没有写，然后 D， 这什么意思？他不直接叫神的名字，所以他们 instead of 用这个神国，他们叫天国。最近上过课，对不对？天国有没有等于天堂？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讨论啊。照圣经的记载，天国跟天堂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随便乱说啊！天堂是一个天上上帝住的地方，强调是一个 place， 他住在天家，对不对？玉皇大帝是在天宫，是不是？他住的地方，你要直接用英文翻译的话，他不是叫 heaven， 他叫 heaven mansion。天国不一样了，天国这个格局大了。为什么？他讲 kingdom， 对不对？希腊文更复杂，不在这边讲。天国简单的说，就是上帝掌权的国度。一个国度的话，一定有人掌权嘛，是不是？那个掌权的就是谁？耶稣基督。天神国的降临不是你肉眼可以见的，你看不到。神的国就在你心里，神的国就在你心里，就是这是路加福音的哈，不是我这个随便乱讲的。天国在你心，天国在你心，不是说那个天国塞在你的心里，不是这个意思。天国在你心的意思就是说，天国就在你们当中，明白吗？天国在咱们当中，那咱们有没有在天国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天国的问题，有可能是我的问题。根据耶稣的教导，天国已经来了，跟着谁来？耶稣。那在旧约里头，在马太福音里头，天国是跟着弥赛亚来的，所以弥赛亚的国度已经降临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句话谁讲的？啊？施洗约翰，耶稣也讲， 天国进了你们大会啊，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天国还没有到，哎，你看圣经不要只有看那个字面的意思啊。天国进的这个进的意思 at hand， 它的意思是说要实行，天国要实行。 OK， 不管在地上或在天上，跟着弥赛亚来的就是天国，很清楚。天堂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也就是永远与主同在之地。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天堂？旧约我已经讲过了，没有。旧约连天国都没讲啊。天堂我认为是一个翻译的一个，我不能讲瑕疵哈，没有很精准的翻译。圣经出现天国在新约里头，对不起，天堂，一个在希伯来书，一个在彼得前书。那个天堂的意思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那照理说，耶稣现在回到天家，对不对？他是跟上帝在一起嘛？这个你们同不同意 ？OK， 哎，那个就是天堂。真正的天堂，事实上，你如果读圣经哈，是新天新地。好，我们进入重点。耶稣的教导，他教导不是就光说不练哈，他是有讲到，有行神迹、疫病赶鬼。第一个就是增三宝训。第二个是差遣门徒，第三个是天国的比喻，芥菜种，第四个是人际关系，人家怎么带你，你怎么带人家，教会的纪律，有没有？教会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到最后是可以把那个人赶出教会的哦，教会是有这个权柄的哈。所以你不是想说你想做什么，我有这个热心，我在教会想做什么做什么，不可以的。教会是有纪律的，然后最后是未来。他的讲道不是只有这些，这个是后世的人整理出来五个比较重要的讲道。啊，他中间穿插，比如说第八章，他是讲医病赶鬼，就是印证我刚刚讲的，耶稣这个马太福音对这个班那个编排，就是他这段讲耶稣他怎么教导人。第二个，实际行为，穿插，还有其他讲章，只是我们把它整理出来，是后世人认为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登山宝训，又叫做天国大宪章，听过吗？对不起啊，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哈，严格来讲是对谁讲？慕道友，啊？今天这个题目是基督徒讲的，难度都很高了，但是我相信慕道友也可以从中间可以学习。登山宝训不是教你如何成为基督徒，你要了解如何成为基督徒的话，要去看保罗书信。我们第二组现在在查罗马书哈，加拉太书、以弗所书，那个会教你怎么成为基督徒。登山宝训是教导他的门徒如何过圣洁的生活。换句话说，登山宝训哈，登山宝训，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登山宝训包括这个八福哈，八福只有马太福音有，其他什么地方还有？啊？路加是讲八福吗？圣经看的不是很熟悉哈，路加是讲四福。问题是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讲八 福，也没有讲是福，他讲什么我们等一下再看哈。可见性，我又再一次提到可见性哈，跟我们今天的诗歌有关系的第二首诗歌。好，到今天的重点了，八福。圣经里面都没有这些字哈。八福一般人把它称为叫 Beatitudes， Beatus 是拉丁文，我用英文翻出来了，但拉丁文不是这样写的，只是说你去看拉丁那个文的话，它念出来就是 Beatus。 Beatus 就是什么，一个幸福的状态， The status of your happiness。 一样，他的论述跟登山宝训是没有不一样的哈，他不是你要得救的条件。八福里面没有讲罪啊，八福只是教导你行事为人应该怎么做。所以是一个人蒙恩得救，如果在座是蒙恩得救的话哈，哎，我们应该有的生命，我这边讲生命哦，不是说我怎么去传福音啊，生命。啊，生命不是说我今年六十几岁，明年几岁哈，生命是讲灵魂的东西。它的中心是什么？神的义。整个马太福音，你如果记得孙宝林牧师他讲的，他强调是义，我是认同的。他从约瑟啊，他从耶稣、约瑟、施洗约翰，都是义人。什么叫义呢？义的英文叫做 righteousness。 义跟公义有没有一样？有些人喜欢把它混淆在一起啊，也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义跟公义是不一样的。你如果用名词来讲的话，英文啊哈，义是 righteousness。 righteousness 是啥东西呢？ righteousness 就是在主眼光你做对的事情，这是我给他的定义哈，做神喜欢做要你做的事情，不是做我想做的事情。除了我跟耶稣一样啊，耶稣做出来的事情就是义人的事情。好，中心思想是神的义，在八福里面会出现，又出现什么字呢？可见性。八福它分成两部分，前面四福，后面四福啊。前面四福是强调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谁呢？如果你是蒙恩得救的话，这个我们就包括你了。如果你没有蒙恩得救的话，这个我们不包括你。后面是着重我们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把黄色的部分，我请大家再念一次。啊，黄色的部分，来请。OK，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 pattern 很清楚哈。第一个，他原文的意思说有福了，什么样的人？虚心的人。然后后面那一句是什么福？照希腊文，照希腊文哈。那英文的话，他把那个讲在前面，说你虚心的人，你有福气了。为什么？什么福气呢？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有福了。 Makarios 是什么意思？有福，它是一个形容词 blessed， 有福。你去看原文的话，它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最接近的话就是跟信仰有关系的啊。所以我第二个想说，它是被赐福，它是一个快乐的状态。这个快乐的状态跟世上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什么东西会让你快乐？股票涨了会让你快乐，对不对？儿子拿 straight A 会让你快乐，小确幸，不是这边讲的。他的语法第三行啊，有福啊，他是很兴奋啊，他加个 exclamation 啊，什么样的人啊？虚心的人，然后后面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这个福气啊，这个有福了，这个会出现八次。好，来第一幅哈，我今天没有刻意要解释圣经哈，我是要讲的是后面的应用跟反思，我就很快带过去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这是你刚刚念的哈。中间我 highlight 叫是，你先放在心里头哈，等一下我问你是什么意思哈。虚心英文的意思就是 poor in spirit。 poor in spirit 是什么意思？不是说这个人的光景是很贫穷的，而是说他有这个需要。 Poor in spirit 就是说他在灵里头很贫穷，他有强烈的需要，所以因为他有强烈的需要怎么样？承认自己，最下面这个是新译本啊，最下面那个承认自己灵里贫乏，他们是天国的子民。虚心的人，他知道他自己的不足，不容易的哦。我们在座有些基督徒可能认为什么是罪都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啊。我猜测，虚心的人灵里贫穷，那个耶稣讲说，让小孩子到我这边来，因为怎么样？天国怎么样？啊？小孩子什么都没有啊！我可以跟各位分享啊，我觉得我小时候的信心是很强的，即使我不明白，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现在讲这几个经文啊，你要记起来，因为等一下反思的时候我会问你一个问题啊。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哀痛就是 more 哀痛。为什么哀痛？为罪恶悲伤的人啊，一个罪恶悲伤的人有福了。这是新译本。我为什么查经的时候我喜欢看不同的语言呢？我不是挑战他们的不对。和合本是在差不多1900年翻的，下面这个新译本是在2000，差不多差了100年，它的意思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根据原文翻出来的。所以他真正的意思说，他为罪恶悲伤的人有福。为罪恶悲伤的人套句一个实际的行为的话，就是他会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他甚至会代祷，祷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但是祷告为自己祷告没什么了不起，为别人祷告，上帝喜悦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地土不是说哦，我家几个 acre， 不是这个意思，是产业，啊 ，meek。你想到有什么经文呢？耶稣说：“你们应该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他说：“我的心怎么样？柔和谦卑。”Perfectly explain 这句话意思：柔和谦卑啊，柔和谦卑的人啊，什么都没有的人啊，哀痛的人啊，上帝会给他承受充满意外的 平安喜乐，包括那个产业。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刚刚提到了哈，八福的中心思想就叫做 righteousness。饥渴慕义，英文这边写的很简单哈 ，hunger and thirst for 什么 ？For righteousness， 不是 justice。righteousness， 什么叫 righteousness？我的理解很简单的，白话讲，讨神喜悦的事情，该做的事情。耶稣在受那个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说：“哎，你怎么需要受洗啊？洗礼呢？你要洗礼也不是我啊。”他说：“且让我们尽诸般的义，那个义就是 righteousness 啊，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是什么有？这是多么有福啊！饥渴慕义的层次是到什么一个地步呢？我听到，而且我会行道。听到不稀奇哈，听到你是很被动的，行道我们必须采取主动的。听到是你听牧师讲人讲，好像不难哈，事实上叫你行道的话，可能不容易的。所以饥渴慕义不是只有知识上的。他行为上的，然后因为这种人啊，他心里贫穷，他哀痛，对不对？他温柔，所以上帝就会喂养他们。这是八福里面的前四福，是跟神有关系的，啊，后面那个福都是来自上帝。他们的前面的光景也都是在神面前的光景。我虚心在神面前，我哀痛在神面前，我温柔在神面前，我饥渴慕义也是在神面前。这是第一段。第二段连续人的有福了，我刚刚讲过了，后面四个福是主要是强调人之间部分。连续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对不起哈。比如说我连续润君啊，润君连续我有福了，因为他会必得连续。那必得连续是被谁连续呢？不是说我连续润君，润君就连续我，是被神连续，很清楚哈。啊，那英文叫做 merciful。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啊，这个也很直接哈 ，pure in heart， 心地纯洁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拦阻。在他眼中，他很快就看到神了。心地不清洁的人啊，你看不到神的，你不见得看得到神，你有可能看到是化妆的天使。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啊，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什么叫使人和睦的有福了？我们那个查经二来组，我们前天刚好查那个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在讲到合一，在跟神合一，跟弟兄姐妹合一，那里面有个 keyword， 要使人和睦。但是使人和睦最重要的目的，到最后目的是什么？是使人跟神和睦。如果我们人之间不能够和睦的话，你觉得你有办法可以让那个人信耶稣吗？使人和睦就是 peacemakers 啊，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因为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当然是神的儿女吧。 peacemaker 很重要。第八福很重要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国是他们的。哎，这个福气好像跟哪一节的福气是一样的，哪一个？第一个是不是？这边也是天国是他们的，啊，为义受逼迫的英文就是 persecute。为什么？为了 righteousness。那就说明我刚刚讲的 righteousness 是上帝喜欢我们做的事情，你应当做的事情。你如果为这些事情，包括传福音，你受逼迫的话，这个逼迫你的有可能是谁？有可能是公司的同事啊。有没有可能是家人？ 有没有可能来自未信主的弟兄姐妹？有可能吗？是不是？我为了这个义我受逼迫的话，那这个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英文是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就说天国在他们中间了，所以这个人肯定是有福的嘛。我信主老半天，我就是为了要蒙福嘛，是不是？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多么有福，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好，这边有一个是，对不对？我为什么 highlight 起来？这边我 highlight 起来是 B， 对不对？这个 buff 里头啊，天国在我们中间，对不对？这个 buff 里头的第一个福跟最后一个福，第八福哈，是现在是，是 is is， 这个他们必称为神的国度是怎么样 ？They will, they shall， 是未来式。所以八福里面很简单哈，第一福跟最后一福是现在式，但是二三四五六七是未来式。未来式不是说将来才发生，未来式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蒙福。五章十一节跟十二节是补充解释第八福，所以有人讲说这是第九福，这是错的。啊，这边讲说人若因为我是谁？耶稣基督，对不对？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哎，有福哎，不太明白。不但有福。他说你如果被逼迫的话，你要欢喜快乐，怎么欢喜就快乐起来？我们在教育服事里面被人家误会，对不对？你欢喜快乐起来吗？但是这边讲说在天上的奖赏赏赐是大的。好吧，以前的先知就是这样子。所以上帝耶稣是很重视为义受逼迫的。所以八福里面只有这一福是用三个经文解释。好，很快进入反思应用哈。很快讲啊，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八福和世人对福气的认知有何不同？有没有不同？有没有？肯定不同。你不用怀疑了，肯定不同。世人的福气我刚刚讲过了，长寿是福气，平安是福气，健康是福气，有钱是福气。但是他们不认为八福是福气。马太福音强调信仰的可见性，让你联想到新约那几本书。好，这边重点来了。有人讲说马太福音啊，都只有讲行为，是不是讲行为？是不是？不用怕，是就是，不就不是就不是。马太福音就是讲行为。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啊，是写给信主的人看的。登山宝训，耶稣在山上坐下来，一劈头，他也没有什么暖场，也没有那个破冰，他直接讲说虚心人有福了。他讲这个话没有几个人听得懂，门徒可能听得懂啊，但是这个八个福你所做的都是看得到的，这个叫做可见性。让你想到圣经哪几本书？雅各书是不是讲行为？是不是？我已经把都答案讲出来了，你们只要听就好了。雅各书不是说信心不重要啊，他是强调行为很重要。不要随便解释圣经了啊。马太福音强调行为，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就是靠守律法，讲比较不好听的话，他们是觉得人可以靠行为称义，所以这个可见性在马太福音是很重要的，要不然犹太人听不下去啊。还有哪几本书跟这个有关联的？我们第二小组查过哪些？罗马书跟那个加拉太书讲什么？因信什么称义？因信称义，对不对？ 今天讲的八福不是因信称义，今天讲的八福是你已经称义了。假设哈，我们都是称义的人，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活出天国那个八福这个性格，天国子民的性格，那是什么？那个叫成圣。听过这句话吗？对你而言，我刚刚已经问过了哈，你觉得哪个最困难？我觉得都不容易，但是你要我挑一个的话，我可能会选为义受逼迫。这是我哈，那你可以完全有可以自己的那个选择，这个没有对错的问题哈。好，这一题是我们最近的植物学提出来的题目哈。有些人批评基督徒是专注于属天的事情多过于属世的，即使是好的事情。我们如何用荣耀的基督的方式来回应这种批评？这跟今天这个信息有没有关系？八福有可能对没有信主的是没有感觉的。对不起啊，我用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的是不同的东西。是没有信主的，他可能是顶多就是眼见为信，对不对？还不见得信呢、啊，对不对？他们的福气跟我刚刚讲的八个福气，这我已经讲完了哈，跟我刚刚讲的属世的福气哈，五子登科还是什么之类的，不一样的，本来就不一样。现在重点是说，我们怎么用荣耀基督的方式去回应他们的这种批评。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可以讲啊。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相信天国的福气肯定高过地上的福气啊。前部分我认为这是事实啊，我们专注天上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对的啊，地上的事情我没有否认啊，但是你地上的事情不要去高过天上的事情，因为你地上的事情高过天上的事情的话，你就不会跟随主了，明白我意思吗？你地上的事情高，你很有成就啊，你地位很高，你挣很多钱，耶稣不这样认为的。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句话谁从哪里来的？耶稣来，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讲？要快哦，快点讲，什么地方？啊？当那些犹太人要钉死耶稣的时候，他们到最后送到那个比拉多那边去，对不对？为什么送到比拉多那边去？因为他们要置他于死地嘛。问题是犹太人没有办法判死刑呐、啊。所以他们交给比拉多啊，比拉多说：“你是谁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不是说我的国跟世界没有交集。我的国，我耶稣基督的国是强调一个主权，他的主权高过于这世界，但是他来世上的重点不是要叫你那个风调雨顺的。”不是说那个不重要，那个也很重要，但是你先求他的国啊，这圣经教导了嘛。 OK， 所以这边讲的就回答我上面一些问题的，耶稣的国本来就不属这世界的，今天学习的八福是帮助我们明白天国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heaven， 然后挑战我们活出天国子民的生活。挑战什么意思呢？即便是蒙恩得救的，你要活出耶稣所教导的八福都很困难。很困难不表示这个教导是错的哦，很困难可能问题是完全在我们。我们讲因信称义，对不对？耶稣这边的着眼点 不是因信称义，他当然是要人家悔改嘛。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但是他强调的是，你们这些是如果是属天国的人，你们应该有这些特征。这今天的八福。既然蒙召，就怎么样？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八福教导我们天国的子民如何行事为人，很抽象，对不对？但是你多花时间念圣经的话，你可能会明白我所要讲的。Let others see Jesus in you。英文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你让人家看到基督的确是活在你的心里头。传福音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但是同时，我们要内造，内部的建造，个人的建造也好，教会的建造也好，外展没有冲突，还是可以做的。但是那个前后顺序，一定是我们要确定，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称义之后要成圣，在成圣这段时间，我们要尽量传福音。我们教会的三个一个目标，一个高举基督，然后这是要什么？装备信徒。第三个是什么？服事宣教，没有超出我今天所讲的范围。愿神保守众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头一起来努力，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确信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活出天国的子民的性格，好叫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如何传扬福音，不是光用嘴巴讲，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表现出来。家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为什么说家人难传福音？因为他最了解你嘛，盼望我们都往这个目标走，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今天有这个机会让孩子有能够分享这个信息，求主继续光照，也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头的，我们蒙恩得救的，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活出天上的福气所应许的，我们也能够爱我们周遭的人，好像主的福音能够广传。再次感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名求，阿门。